物的，比从前，比起从前来，如果你算里面所出那写的书，好的书，好的作者，你比起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每个世纪都有，没有错。但你真的做个仔细的计算，我是没有算过。如果你仔细算过呢，肯定的十九世纪是丰收的世纪，它来源最少有两个，那其实不止两个了。我们为着方便去，那么很明显的一个是从哪里？是从这个改革阵营来的。那么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苏格兰自由教会。那么那一次我们说过，表面上是个分裂，是个悲剧，但是我们要知道说，那一帮人大出走原因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而且他们真的敢让神来负他们一切的责任。所以你看见说，一面神把地上的祝福给他们，叫他们没有短缺，这是神迹，实在神迹啊，你看见吗？那么我再说地方，他们不是在真理上有什么不同，不是什么量不同，不是，他们就问题就是到底谁是教会的元首，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敢这样做，那么敢这样做呢，神敢祝福他们，结果果然就把一些天上的祝福倾倒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昨天稍微讲一下，那不过稍微一撇点一点就是了，如果大家细看的话，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是点一点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来源。那么还有一个，我们不是说过吗？你这些丰富是做什么用的？是展览用的吗？是让人觉得很骄傲吗？不是的，是为了打仗用的。为什么呢？就知道说，到了二十世纪，尤其到了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候，可以说是最艰难的时候。如果那一次不是因为你看这些爱主的人真是为主打美好的胜仗的话，那么就现在年轻人就完全被淹没，年轻人完全就被掳去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今天圣经和福音真理仍旧能够站住，原因在哪里？因为圣经能够证明自己。圣经你清楚不清楚？所以现在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慢慢累积，在累积，所以最后呢，你看见真的面对，尤其在美国战场上面对这个新派自由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般的这个神所使用，那是在学院派也没有做，是在学术圈子里没有做。那么这些人，我们说过，这就是在美国的这个 Princeton 神学院那里的确出了几个巨人啊，的确一点没有错。那他们呢，这个东西都是响当当的，讲到基督童女玛利亚，因为你知道现在很清楚啊，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根据新派自由派说，你看这个圣经靠不住啊，那你看有人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从各方面来去看，那么还有呢，可以回答许多的问题。那么还有有人不相信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你看有一本书就是这么厚，就讲到主耶稣童女玛利亚。那你说童女玛利亚生这有什么困难呢？为什么需要这么厚的一本书呢？你就知道那个征战有多激烈。那比方说以赛亚书，有的人说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以赛亚书前面呢45章说到古列，怎么可能在还没有降生以前，古列还没有降生以前，如果根据那个时间表的话，那么好了，那你怎么圣经就说古列还没有降生已经呼召他了？那些不相信预言的，不相信神是全能的人，你看见吗？很自然认为说这个一定是后来，一直马后炮后来写的吗？所以是两个作者。所以以赛亚书就好像以赛亚一样，以赛亚听说，据说呢，圣经里不是讲用句句词嘛，那就是以赛亚，根据传说。那么以赛亚当时寻到的是被两个木板夹在一起从中间锯开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不光是以赛亚，连以赛亚的书都被人中间锯开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就读圣经没有这个可能啊！你若读旧约，你若读这个什么地方，你读这个约翰福音很清楚啊！你看见同样，我们的主讲，我们的主或者约翰讲的时候，一面是引以赛亚前说，以赛亚说是讲前面，后面说以赛亚说讲后面的，所以没有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自从这些新派、自由派人起来的时候，那么谁起来说话呢？就这些人起来说话。他们很清楚告诉你说，那以赛亚书根本从头到尾是一卷书，然后可以证明给你看。那么你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兴起了好几个这样的巨人。那么从神的话里面，意思就是说，你要么就不要相信圣经，新约的圣经和以赛亚书是要么一同倒，要么一同起来，明白吗？ 今天很多的人他是前后矛盾的，他要这一部分不要那一部分，那其实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于已经对于普通爱主的人怎么这不是问题，也没有困扰，但等到你看见真的整本圣经接受考验的时候，那的确需要有巨人起来，有战士起来，勇敢的战士起来，那这些人一定要武装的。那么什么做他们的武装呢？当然这多少年来累积的丰富是他们的武装，但是我们讲过不只是这一半弟兄们起来，还有一半，那一半呢就是特别在十九世纪的时候神在英国兴起了一个很大的运动，我们称它做弟兄运动。那么这个弟兄运动呢，你看很稀奇，我们详细的我们昨天大概已经提了一点，我想我们今天不再重复了。那么这个运动很明显全世界能感觉得到，尤其在英国政府，你看那些这个可以说英国政府最重要的最忠诚那些人几乎都不是弟兄会的人。我说过了，他们在什么地方都有他们的聚会。那么尼多森弟兄不是有一次访问他们，就问他们说，如果我真的要访问你们每个地方要多久呢？他说要20年，这一点都不是夸大的。所以你就看见说神的话就深入到每一个地方去。那么他们从近前派学了一个样东西，他们会祷告，像他们一样，所以办孤儿院，而且他们不止读圣经，天天读圣经，你看见吗？他们有的时候一天要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就一年就一遍了。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在房间里面看什么这个读经一年一遍了，有好多各种的，不要忘记是从他们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很那个时候你养成这个很好的习惯了嘛。但是你知道等到这些人他们发现神话语的宝藏的时候，他们没有等到那些在学术背后研究的结果来告诉我们，他们自己就先跳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然后呢他们读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认真的情就比神学生还要认真，但是问题在这里，神学生呢你要拿学分的，你给我学分我就做了，然后我就读了，然后呢好不容易搞毕业，所以有的人是混毕业的，那很清楚的，明白吗？那有的人所以有的人就是不喜欢读书嘛，他需要一个文凭，他需要一个资格，这个是他所需要的。那这些人呢根本不需要，他根本已经是爵士，根本是皇家，他根本已经把那个都不要，头衔的位置世界都不要了，他要什么？他呢还有一张毕业文凭，根本不需要，他已经完全被世界所认识了。所以弟兄姊妹，他要什么？他要的主自己的话，所以他主的话他就是摆上去，你明白吗？很稀奇的，就像你一定当初这个读主话的也是一样啊。他读主话的时候，到时候尼士姆只敢把这个饭放在门口，不敢进去随便打搅他。你像 Campbell Morgan 也是这样，他怎么读圣经呢？他早上6点钟进他的书房，12点钟才出来，稀奇不稀奇？人家问他说，你到底你的秘诀在哪？为什么你的圣经能够那么的透亮呢？他说汗啊，更多的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吃饭吃出汗来，对不对？也有人吃出泪来，尤其是如果你给别人吃，你常常就吃出泪来。但如果你吃别人的饭，你常常吃出汗来，没有错。但是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这样做？没有。所以我们晓得说，的的确确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不只是耶稣迷，他们也是圣经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举一动，你看见就是为着主自己的话。所以这些人钻到圣经里面去，你如果仔细去读，你如果去看的话，他们花的时间不见得比在学术圈里面都更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当然我们期待说在学术圈里面的人，他们有专门的老师，有专门的时间，你什么都不做，你应该好好读书了，好好把主的话读好了。但是问题就是今天在学术圈子里面，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就知道说有音乐课了，这个那个一弄了以后，你真的，所以我常常劝别人呢，有别人问我，我说你如果真的要进学术圈的话，你先把圣经读熟了再进去。如果你想进去再读熟了，你就很少有这个机会，你去问那些所有有过这个经验的人。进去以后你忙什么呢？是忙很多人怎么批判马太福音，怎么讲四福音，怎么讲这个讲那个，你要知道这个派那个派那个派。那我问你，马太福音读多少遍呢？你神的话读多少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在乎你在学术圈还是在学术外，这个圈外 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为谁活着。在学术圈里面，你要的是个学位，你需要的是世界的一个承认，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些外面东西，你无谓光是让主来承认你，你光是讨主的笑容，你够不够？当然够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一点没有夸张啊。他说如果你在弟兄运动里能找到1000个会读圣经的人，他都不觉得稀奇啊，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神在英国所做的工作。所以难怪你看见神的话就解开了，就解开了。所以要记得这个跟什么呢？跟近前派那个读圣经还是不一样。近前派读圣经是日常读圣经，是为着我日常应用的，为着生活应用的。那这些地方怎么不是？这些地方怎么他们根本就是为着神的话来活着的，然后彼此交通，彼此辩论，那么你看见，然后慢慢就找出对来，找出错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风气，这是圣灵当时做的。所以你看见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明白吗？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说他们读的圣经不见得是输给别人。就好像你记不记得早期啊，古中的弟兄们，他们就是读圣经，因为他们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读圣经，所以每一个人甚至于这个马太福音都会背的，这个很神，他们就照着神的话来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逼迫他们的人是谁呢？就是修士。那修士呢，尤其是多米尼会的修士。你看多米尼会他们特点在哪？他们就是很有学问，很会读圣经。但是你看好了，他们的圣经绝对赶不上他们，稀奇了，所以这可怕嘛。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紧张了，为什么呢？所以就让教皇下一道命令，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所以不要忘记，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就是因为多米尼会的人，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圣经根本赶不上他们。你赶不上他们，你没有办法抓住这些人呢、啊。因为这些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些人知道说，今天坐在这个坐在什么呢？坐在罗马，那是个敌基督啊，他们看得出来啊。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怎么看出来？是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出来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那些乡下人就不懂，没有这件事情，你明白吗？许多时候你可以看见，我永远记得很清楚，我的岳母就是。一个字都不是，还是裹小脚，是个旧式的女子。但是很稀奇啊，你叫她看中央，当时的中央日报看不懂，但是在圣经里面的字都看得懂。你只要听她讲几句话，那我也倒是读了一点的书啊，手里的造诣，但是很稀奇，里面我叫她觉得佩服啊。所以你要知道说，当时的古中弟兄们是人人都精的，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这个最叫他们害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所有他们找出来70个大的异端里面，最可怕的是这个。为什么呢？他们不光是可怕，圣经读得熟，而且他们的行为太好了，好的没有话讲。而且呢，如果你从德国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横过来走过欧洲的话，你根本不要住旅馆，每天都可以住在弟兄家里，弟兄彼此相爱啊，所以不得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大家真的爱主，你看见不是这样。今天整个教会贫穷，为什么？就是觉得好了，我们管世界的事，你们去爱世界吧，你们专门管属灵的事。那么你管属灵事，你一定要受一点训练呢、啊、是不是呢？所以让你们，我们给你们钱，你们就好好做好了。如果你等着这些人毕业，那么弟兄姊妹，不是说不好，我们不知道神的工程太大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全教会都起来督促自己的话，你可以想象到在那个时候那个影响有多大。所以你看见吗？然后达比就到了美国去，到了美国去以后，他的教会官没有被接受。其实教会官就是人人是祭司，都是弟兄，他们没有被接受。好了，但是相反的，就在改革阵营里面，就在自理会，就在公理中里面，你看很稀奇，他们觉得这是神的启示，这是我们从前所没有看。你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都把加尔文都会背过来的。如果有个东西对他们是新的话，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这本圣经丰富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发现从前没有发现，这不是可喜的事吗？有姊妹，所以明白吗？这个应该一个宽大的胸怀，感谢主，现在我们终于看见的更多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缘故，讲到主的再来，讲到启示录，他们现在才明白说，过去都以为说是灾后背题，现在呢知道说哦，可能根据圣经，全教会在灾前要背题。那么然后呢，启示录大部分都没有应验。还有呢，以色列跟耶路撒冷跟这个教会是两回事。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当你读以赛亚书、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你说现在因为神已经完全把以色列取代了，所以现在凡是那里面讲的耶路撒冷指教会，讲的西安指教会，讲犹大也指教会，那弟兄姊妹全部把它凌然解，你稀不稀奇呢？当初加尔文他觉得讲的真理最忌讳的就是不能凌然解啊，那现在全部把它凌然解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现象，很稀奇啊。所以你只要看许多的这个解经，好了，包括 Kill and Delish， 你只要在改革的那个曾经的背景底下，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你现在读圣，你读预言，读以赛亚书，当然里面通通已经应验了嘛，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应验不应验。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好几个地方圣经你没有办法凌然解，你凌然解就骗你自己。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的还有预言没有应验，所以现在他们就根据这些没有预言的应验，大胆的知道说有一天以色列一定要复国，可以各种的圣经要复国。那最早讲的以色列要复国，不要忘记啊，是我若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哈佛大学的校长提出来。那在那个背景底下，你知道都是改革中的背景，是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你只要读主的话，你就很清楚了。你稍微不这个应该宽大一点，你就很清楚了。所以现在大家等着瞧。那么这个话是说在前了，那么现在问题是到底会不会应验？还有以色列会耶路撒冷会不会回到自己的怀抱？那么果然你看见到1948年果然应验了。所以慢慢你就看见神的话如果安定在他会实现的，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大家还是有争执，没有错，大家可能还有点不懂，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很明显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话现在开启，从前不清楚，现在是开启的。所以这一点我们总得要在主面前要谦卑才可以。好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这一班人起来了，那这就是所谓什么呢？就是时代派的人。所以现在最稀奇的就是什么呢？今天在美国应该是一个完全那个底子是全部是加尔文底子的，但他们竟然能够接受这个末世论，就是末世论讲的将来最后的情形一些预言，而且后来证明说这些预言是应验的。那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昨天跟弟兄们说的，像这个谁呀、啊？像史伯格弟兄就曾经跟这个蓝培的弟兄说，他说他第一次他还觉得可能还是碰碰巧啊什么，就是以色列复国。他到1967年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怀抱，他亲自跟蓝培弟兄说，他说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不是修正圣经，修正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这一点可能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今天呢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的确真的得到那个帮助。所以很自然的慢慢在美国，你看有一些的这个学术机构就起来，像穆迪圣经学院，那是大学的程度，然后三一学院那是研究所的程度，那么最后呢你看见就是斯科伯的他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当然也是了，也是觉得这方面帮助太大了。所以他跟 Griffith Thomas 两位弟兄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学校专门能够培养这样的人，那么让这些年轻人能够明白。所以这是为什么达拉神学院在美国现在也变得响当当的，和其他神学院可以说是一同是非常有名的。但是不要忘记，在 Princeton 在那个在 Westminster 在费城呢，有一个叫 Westminster 神学院，那么那个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从前在什么呢，在 Princeton 神学院里面，那个是因为有新派的缘结果，他们从里面出来的，那么那个就是 Westminster， 那就是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些人呢，我们知道说他们都是有很丰富属灵的遗产。那么我们再说，我们讲的时代派的时候，是把 教会官放在外面，因为你如果到大拉神学院，他是不接受教会官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谁呀、达比到美国去，他在教会官上是失败的，不是那么多人接受，当然还是有人接受。那么但是呢，对于讲到将来这个整个时代派，他当然有一个很清楚的讲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分好几个时代，然后神呢在每个时代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叫时代吧，细节我不去说它了。那么主要在美国就是因为有一本参考圣经叫 Reference Bible， 叫做斯科夫参考圣经。那么真的洛阳指挥每个家都有一本，那大家读圣经当然很自然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去问说到底人是灵魂体呢还是灵魂跟体，不他一定说灵魂体，为什么呢？因为参考圣经这么说的。所以很稀奇，你看有一度那个弟兄会的神学几乎变成主流的，这个是这个实在说来这是太这个太奇太叫人不可思议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现在回过头去看，等到你尘埃落定以后，那么等到大家真的再回到圣经里面去，你看见说原因就是说，你不管在哪个阵营里面，时代派也好，改革中也好，那么不要忘记，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得谦卑下来，我们今天所看见也许是有限，可能有一天更丰富。我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后来在时代派里面他们觉得够了，他们觉得我们看见比别人没有，他们就骄傲起来了，然后就关起门来了。现在呢，你只要讲某一，你讲一个，你讲一样东西，一定要跟大卫讲的一样，讲到八就不可以，明白了？那实在说来，今天你知道大卫的东西，在这些学术机构里面，他们就虽然不引他，就是用他的嘛，很多的理论就是用他的嘛，这没有疑问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现在弟兄会所看你能被一个学术机构完，你好几个学术机构完你吸收了，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已经就证明说他不是没有东西，证明说他前后是背得起来的，是没有错。但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现在就把门关起来，说是我们就是这么多。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弟兄会的弟兄们后来就犯了这个难处。好，现在我想我们先看一看到底这班弟兄们他们所给我们的帮助，他的属灵的遗产是些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说第一个我们常常提的是大卫，那大卫我们在讲，大卫其实本来是圣公会的，他是都柏林的，所以根本是英国圣公会那个系统在都柏林的，所以他受的那个教育你知道，神学教育很清楚的，他一定相信三十九条。你到圣公会三十九条，所谓圣公会的三十九条，其实就跟日内瓦所当初的认识是没有什么两，没有什么太多两样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今天他们读圣经也好，他们所受的训练也好，他们的思想模式也好，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么圣这个达比他所承受的，就是过去他所承受的。那么现在也承认，尤其是改革，尤其是在美国。他们承认说达比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所以他们就接受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当然很公平的就回到圣经是不是这样，但首先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就是到底他们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我暂时先不说的达比，我们先说这个，我们先说一位，就是这个很奇奇啊，我这个居然漏掉了马金多，你翻译中文就好，叫马金多，因为是 Macintosh。我们讲的马金多，马金多这位弟 Martin 这位弟兄有什么特点呢？他写了五经略解，就是说把摩西五经大概把我们读一读，所以意思就是说从创世纪到生命纪，大概能把里面属灵意思把它读出来的话，我们说最早最早最清楚的应该就是马金多。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你读的是怎么读呢？当然从预表的角度去读它，明白，是一幅图画去读。但是预表不是表示随意解经，不是，表示说你一定有一定的定律，那些图画一定有什么呢？一定有新约圣经的根据才可以。所以你看见马金多呢，当他在读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的时候，你肯定他们，你知道马金多很当他有这个贡献的时候，他不是在神学院给你的，不是在学术机构给你，他完全在之外的，他自己在那读，自己在那摸，然后最后呢，你果然他就 把这个五经略解解出来了。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旧约的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如果大家没有概念的话，那我倒是劝你们怎么最早呢，你可以读读这卷书，那么这样你才知道说创世纪民数记不光是历史书，否则的话你知道说那个其实就是以色列历史，以色列历史跟我没什么关系。那么里面讲了创造的起源，讲了堕落的起源，但是现在马等一等讲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明白吗？所以既然的话圣经明明说这些要做我们的见解，所以可见以色列历史对我们有帮助，是有关系的。而且圣经明明说这些做了我们的表预表，意思就是说这个能告诉我们，能帮助我们呢。所以从这个角度，当然你就是用预表的眼光来读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好了，这本书你知道，你知道给人印象有多深吗？穆迪啊，他是个传福音的人，他传到一个地步，后来有一天传干了，他觉得没有东西讲了。你知道讲就传道人有这个危险，讲道人有这个危险，讲了半年，服侍半天，弟兄姊妹都听过了，尤其那些比方啊，那都是在你本地的弟兄姊妹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你一讲开始，他像你，你还没讲完，他已经开始笑了，因为他老早听过这个笑话。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很难的。你迟早有一天你会觉得到讲惯了。好，那么这个谁啊？这个穆迪呢？他也